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经文是取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请听我来念今天的这个经文。弟兄们，至于已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的 remote control 可以吗？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召集令一发，天使长的呼声一叫，神的号角一吹，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这是主的话语，那我们请再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话语，使我们知道你给予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话语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合乎你心意的生活，也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在世上以这个盼望来去面对我们生活上任何的一个挑战，使到我们能够以感的心一直活到见主你的面。感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们，当我们在准备这一次讲到信息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呢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这个脑海里，一直在去思考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假如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他也没有第二次再来，对你我现在怎么的活着，或者是将来怎样面对这个死亡，有什么的影响和意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在想的是说，反过来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呢他也会第二次的再来，这样对你我现在的这个要怎么活，或者是要将来面对死亡，又有什么的影响和意义呢？因为有或没有信跟不信这个基督的复活和他第二次的再来呢，都会影响你我现在的这个信仰或者生活的态度。尤其是我们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和这个记载呢，关于主再来的这个末世观的这个理解，也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态度。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复活的盼望，但愿能够透过这个经文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说怎么借由思考因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使到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去面对将来的这个死亡，以及我们也知道在地上过一个充满盼望等候主再来的这个生活。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是我们能够知道说当时的教会信徒呢，他们是面对到一个的焦虑，就是说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友，在主还没有来到之前呢，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呢，他们就离世了，而感到这个忧伤。 像没有盼望的人。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这些离开世界的这个亲人将来是否会失去了这个复活跟主在一起的这个福分。哎，你会开始问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基本上是这样，当时候在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个宗教文化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复活的事情呢，都是持那个否定或者是不信的这个心态。看死亡呢，是一种不会醒来的一个睡眠，这些可以透过当时候的一些的古诗或者是一些的诗歌里面，他这么表达说，希望呢是活着的人所专有的，死人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可见到在这个异教的世界里面呢，他们的想法里面普通上认为说，人在死亡的面前呢都是绝望的和无助的。这也像我们在这个华人里面，就是公元前大概是40世纪西汉末年的时期的时候，有一位思想家叫做桓谭，他提出说人死如灯灭，我们比较熟悉哈这句话，人死如灯灭的这个想法是相似的。在旧约还有这个犹太的文献里面呢，他也曾叙述关于到被提的人，这些被提的人都是未经死亡的活人。我想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以诺跟以利亚。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下，他们会想说，那些再来主再来之前却死了的亲人，是否是表示说在救恩上就没有分了呢？因着这样一些的影响，都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对于死去的亲人将来是否失去了这个复活与基督同在一起的福分呢，感到担忧和存有焦虑的这个原因在那边。而保罗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呢就安慰他们说，不要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所谓的不要忧伤，不是说不要为那些死了的亲人感到忧伤，不是的，而是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忧伤，像没有盼望的那些人一样。而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借着耶稣睡了的人呢，会将他带到这个复活。而保罗呢在这里以睡觉的观点呢来作为描述死的状态。神呢会告诉保罗告诉他们说，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上帝会将这些死去的人跟他一同的出现，而且与主呢永远同在一起。然后呢还活着存留的人呢，也将一同被提到这个天上，彼此的相会。保罗呢在这边呢，他提出了这个复活的盼望的神学呢，不是说空穴来风，或是说保罗是那种的随意的去臆测而已，不是的。保罗呢他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的神学呢，是建基于在哪里呢？他是建基于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的事件上。耶稣基督的复活事实呢，就是对那些已死的信徒的未来有复活盼望的这个稳固的这个基础。保罗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以他告诉当时候的信徒们说，他们不要因为忧伤好像失去没有盼望的人一样。而保罗也将死人复活的这个应许呢，持根于在哪里呢？在上帝的这个应许和这个荣耀至高的主权。这一些 都是因着上帝的应许和他荣耀至高的主权。在经文中，保罗也叙述说，关于主再来还有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呢，绝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的事呢，表明说啊，这是按照主的这个教导。然而若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去看去查考说，哎，可能是不是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说专特别讲这件事情呢，或许你会发现到说，哎，好像在福音书当中呢，主耶稣没有说特别针对事情来去说教导这些的事。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说是依照主的教导呢？有这几方面，根据学者们的这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么说呢，或许他是将耶稣的这个教导呢所归纳出来的一个结论。第二呢，或者是说耶稣的这个口头上的教导，就是他所说过的话没有被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第三，或者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使到保罗对于这个复活的这个盼望有如此的这个描述。但不论讲都好，主耶稣呢，他随时会再来，还有带来复活的盼望呢，这是肯定的。但确实的时间却没有人知道。而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呢，会更多讲述于关于主再来的情况和这个准备的这个教导。在经文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这么说：召集令一发，天使长的呼声一叫，上帝的号角一吹，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当我们在看到这样一个图像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呢，很多地方都会使用这些象征性的图像跟语言的表达呢，来去传递一种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以这个号角吹响呢，作为什么呢？作为表示上帝召集他的子民。然后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就这么说，当脚声拉长的时候呢，他们才可到山脚来。另外我们在新约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或者是启示录，天使的声音呢和吹号呢也都有相同的这个含义。比如说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一节，他要差遣天使用大声的号筒从四方，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召集他的选民。而我们继续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节下半节也是这么说，他说因号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喜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在这第十六节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出现了说有两种的声音，一个就是天使长的呼声跟上帝的号角。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是宣告主的这个再来，上帝的子民呢要齐集在一起，然后呼唤使人从死里的复活。而到这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经文提到说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而这一节经文呢会蛮特别的，因为呢这个特别是被提这个词在这个出现在这个圣经当中，尤其是这个受到这个新约启示录的影响呢，这个被提它有涉及到这个末世论的一种的概念，导致这个被提的这个所谓的确实的意义时间呢、或者是它的影响呢，在基督教的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都有对于被提呢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讨论，或者是说可能有多方面的一些争议。举例来说，一些信仰群体认为说被提呢是发生在斋前的时候，这是新教基要派的一些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 而另一些的群体呢，信仰群体呢，他认为说啊，被提将会发生在可能在这个大灾难的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中途当中，以后呢，基督在这个地上建立他的王国，给统治世界一千年。而另一些的群体，他们则认为说啊，是这个大灾难之后才被提。其他教派，比如说如路德宗呢和改革宗，认为说被提的意义呢，只是表示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带来了一般性的最后的复活。尤其是根据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的第四章十七节里面保罗所讲述的。所以从这样一些的那个不同的这个信仰群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讨论和一些的争议的时候，我们看见被提呢，它有这样很多不同的这个影响和一些的探讨和讨论。当然究竟是灾前或者是中途或者是灾后被提呢，这些可以更深入的去探讨去研究讨论。可是呢，保罗其实在这里呢讲到这个被提呢，他纯粹只是说想要安慰或者是劝勉那些担忧亲人复活的信徒呢，来告诉他们说，当主再来的这个的时候呢，这些离世的这些的亲人呢，不会失去将来复活和与主同在一起的福分。至于其他呢，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多说或者是去解释，比如说被提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形式啦，或者是说被提之后要往哪里去呢等等。就好像保罗他谈论关于这个复活的事，其实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都分别有讲述关于这个复活的事情，对啊，可是呢他并会涵盖所有的层面。例如说保罗他没有提到复活的这个本质，保罗也没有提到说这个不得救者这个时候的光景等等。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思考的那个里面，我们可能要学习和注意，特别是在我们去看经文或者说去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在经文的诠释上呢，我们去添加和随意的添加过多的这个非经文所要表达的这个原意。就是经文它所讲到的原意是什么，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的原意去理解跟认识，免得我们造成了误解错解了保罗在经文中所要讲述和关注的这个重点。另外我们可以将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所谓的议题呢，比如说刚才提到复活的身体或者是说被提，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将它做这个经文的结合，然后呢我们可以将它拿为作为对照，然后做个参考理处，就是说哎，可能这个作者对这个神学的议题他完整的神学观是什么。但是我们却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经文的词句，当它出现在不同的这个书卷或者在不同的处境下使用的时候，它的原意和它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举例来说，我们在之前有看了加太书或者是哥罗西书里面有特别出现这个字叫做世上出钱的学说。这个字如果回到去看它原文，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意思的解释，但是当它出现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三节跟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它要带出来的这个意思呢是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来到第三点，当我们要去了解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就注意它的上下文是什么，我们千万一定要去谨慎避免我们断章取义的这个解释的方式。所以这是我想要告诉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去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这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来了这个复活的盼望呢，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意味着生命永远的终结或者是一个结束，而是呢意味着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这个存在创代之前的一个过渡期，就是与上帝永远同在的复活的生命里面。保罗对于这种一个认识，他也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有这么告诉我们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而且他在第二十三节里面他也这么说，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什么呢？好得无比的。保罗怎么会这么讲或者是看这个死亡呢？因为对保罗来说，他觉得离开世界能够跟基督同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好的无比的这个一种的生活。在过去教会牧养的服事里面呢，我有这个有无数次的这个机会呢，去负责去主持送别信徒最后的一程，为他们来举行这个出殡或者是这个告别礼拜。在这个出殡告别礼拜里面，我的分享里面呢，我会用其中一个的比喻来去安慰这个家属，从信仰的角度呢，怎么去看待这个亲人的离世。我会举其中一个比喻是说，告诉那些离世的亲人，我们现今来到这里送别我们所爱的亲人，就好像来去送别他这个出国旅游一样，他好像到了耶稣为他所预备的美好的地方，等候主的再来与复活。我们现在呢来到这里呢，是要来送别他，而不是跟对方永别。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会再次的见面。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将来都会在天上以荣耀不朽的复活身体呢，我们再次的相会。而最美的这个情景呢，就是上帝要亲自的与人同在。就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里面所说的，上帝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从这个理解里面看见，上帝是基督徒盼望的保障。信徒最美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与上帝永远同在一起。阿们。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投入这个时间和精神来向人传福音。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开展这个幸福小组，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有一群的教会的教牧同工、长职和信徒领袖们，花时间去参加幸福小组的培训。这几周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我们透过视频一直来去告诉弟兄姐妹们说，我们来去呼吁大家一同去邀请没有信主的家人来或朋友来参加这个所谓的幸福小组，就是希望说让没有信主的人能够透过这个幸福小组这个传福音的平台。当然传福音不是只有幸福小组而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而我们教会是现在使用这个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呢，就是希望说有机会的能够去让这些没有信主的可能家人亲人和你的朋友呢，能够去明白真幸福的福音。我们希望说除了能够让对方能够在世上过一个有上帝同在的幸福的生活， 而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在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同样的得到在天上与上帝永远同在一起的祝福。因为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和教导，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信与不信的人呢，离开世界之后，将来要去的地方和最后的结果呢，会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一定要说，有机会呢，我们就一定要抓紧，趁对方还活着的时候，或者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时候呢，有没有机会呢，我们就要向他们去传这福音。我想若是自己所爱的亲人在还没有相信或者是说接受救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肯定让人心里面会感到痛心和留下这个遗憾的。今天的经文信息，复活的这个盼望告诉我们，那些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死去的人呢，是人拥有复活和与主相会的这福分，活着的人也会被提与主在空中相遇，在荣耀和尊贵中呢，与主永远的在一起。复活的盼望这一种的末世观呢，也帮助和提醒呢，人现今活着不只是说为了现在，我们也是放眼未来，因为它会磨造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当这个末世观的这个盼望呢，若是被扭曲了或者错误的教导呢，会造成这个悲剧的发生。就比如说有一些极端的宗教的分子，他们被教导说啊，将这个炸弹绑在这个身上，然后呢，为了政治甚至说或者是宗教的缘故呢，去自杀，然后牺牲了生命。他们这些的死了之后呢，将来呢啊，就会进入到所谓的这个乐园里面去享受这种的福乐。我想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可悲又错误的，所以末世观的盼望很重要，因为盼望呢会形塑你我的生活的目标或者是方式。所以我们要持守正确的主再来的这个末世观的盼望呢，跟对他的认知呢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所讲的，他会形塑你我的生活的目标跟方式，比如思想的这个行为和行为的改变。第一个，思维方面，我们呢会以上帝国度的价值观呢为生活的这个引导。比如说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在那边等候主来，不是，我们反而会更勤奋，更坚持，更充满这个盼望。因为在等候主随时在日子里面呢，我们的生活的心思意念都会将上帝国的事呢放在这个首位。正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三节说，既然你们已经跟基督一同的复活呢，就当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考或者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第二，在这个行为方面，我们会积极的参与传福音跟行使社会的这个责任。当保罗在大马士的那个路途上他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生命几乎好像被翻转了或是去改变了。他因着对主的这个认识，还有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末世观的这个盼望的这个理解呢，使到他成为了一个很积极的，好像说甚至为主殉道都要去为主传扬福音的一个人，一个使徒。所以从将他的这个保罗的生命里面看见，当人真正看见了和体会传福音的这个重要的价值跟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他肯定的会负责任将传福音呢成为生活中第一个选择要去完成的这个事物。我们除了 在家庭生活事业要努力的打拼，工作也不偷懒。但是是不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要为基督和教会如何的去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的去爱我们的主，来参与这服事，甚至于传福音。而且不单如此，我们更要爱人如爱邻如己。在面对这个社会压力中呢，我们能够有仍然有这个见证以及敬虔的生活的态度。比如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行善做正确的事，以及我们也能够为公义能够站起来去反对那些虚假，指出和对抗那些反基督的这个价值观。在10月23号长老大会他主办了一场这个线上的这个讲座会，叫做国内宣教的研讨会。其中有一个部分是由严金勇长老，也就是我们新加坡现任的贸工部长，他分享了一个主题，就是新加坡社会与政治的变迁对教会这个宣教模式的反思。在他的分享过程中，他分享了很多宝贵和具有前瞻性的信息，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和勉励呢，他说教会不但要注重传福音和这个宣教，也当注重其他的议题，比如说环保，还有我们刚才Alan 为我们所祷告的说这个所谓的气候暖化的这个议题，还有这个关怀受到冠病影响的信徒或者弱势群体，还有社会的公益教育等。这个的提醒和勉励呢，来值得我们去这个深思和这个学习。因为教会存在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影响力呢，不只是在神学或者是信仰而已，也当包括社会的层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呢，是要告诉我们说，死亡呢，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惧怕、最后的仇敌。然而，我们感谢神，因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拥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但愿借着今天复活的这个盼望信息呢，帮助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的事实，然后也因着来自上帝的允许和这个至高的主权呢，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那些离世的信徒呢，绝对不会失去这个将来复活的这个福分，还有与活着的人和主在一起在空中与主相遇的这个福分。第二个，也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信心勇气面对自己将来的这个死亡或者离世。死亡呢，不是意味着这个生命永远的终结或者是结束，而是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存在的这个状态之前的这个过渡期，来去等候将来与上帝永远同在的美好永恒的生活。最后，我们因着这个盼望主再来的这个末世观呢，我们在世上会活出基督徒这个敬虔的生活的方式，在等候主随时在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积极也热心的参与这个传福音和行使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我们就会以神居首位的这个思维和这个行为呢，我们不但会注重这个传福音、爱神或宣教，我们也会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中呢，继续的来为主做这个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说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这个事实呢，使到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能够同样的得到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祝福和这个生命。天父，我们更感谢你，我们因着有这个主你再来的这个末世的这个盼望，使到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盼望是一直往前的。让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个时刻里面，我们会预备好自己，我们也会尽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生活中，我们来去活出主你要我们活的这个生命出来，我们也会去行使这个社会的责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这个生活的见证。感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